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大学中有云，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意思是说，与人相处，应当知道遵守诚信。古往今来，留下了许多如祭札挂件、曾子烹制、关公千里走单骑等鲜活的故事。在惜字如金的《后汉书》中，曾用了近千字的篇幅记载了一对朋友之间的诚信之交，感天动地，成为千古美谈。范氏孟少，告以葬妻，素车白马，豪气奔驰。
东汉时期，有一位名士叫范氏，字巨卿，是山东山阳郡金乡人。他曾任郡公曹、荆州刺史、庐江太守等职。汝南张庄人张绍，字元伯。在太学学习期间，他们二人交情很好。后来他们同一天离开京都洛阳回家，分手时范氏说，
两年后我将去府上拜望尊亲。
张绍回答，
到时我一定杀鸡煮鼠，等待兄长。
于是两人共同约定了日子。光阴飞逝，两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。快到了约定的这一天，张绍将范氏与自己的约定告诉了母亲，并请母亲准备酒菜以迎接朋友范氏的到来。张绍的母亲听了说，
山阳郡离咱们这儿有上千里路，又是两年前说的话，你怎么就这么相信他一定会来呢？
张绍认真地答道，
娘，您不了解巨卿。要说巨卿这人，那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信义君子。他做事情从来没有违反过大义，他说过的话从来没有不兑现的。
母亲见儿子这样坚定，说，
若真是这样，那我现在就为你们酿酒。
终于到了约定的这一天，正午时分，正是两年前他们分手的时刻。忽然有人敲门，张绍赶忙开门一看，正是范氏。二人久别重逢，欢喜之情溢于言表。范氏登堂拜见了张绍的母亲，与张绍 把酒尽欢而别。后来张绍得了重病，卧床不起，同郡的智军章、殷子征每天早晚都来尽心地照料他。张绍的病情每况愈下，他预感到自己已时日无多，就对他们二人叹息道：
哎，不能看到我那至死不相负的朋友，真是万分遗憾啊。
子征说：
我和军章兄对你尽心照料，难道不是与兄至死不相负的朋友？兄还要找谁呢？
张绍说：
二位是我活着时的好朋友，山阳郡的范巨卿才是我至死不相负的朋友啊。
不久张绍就去世了。再说范氏回到山阳郡后，当地的郡守听说了他的名声，就请他做了郡府的公曹，掌管全郡礼仪、文教等公务。官虽不大，但事情却很繁杂。范氏恪尽职守，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，郡内风气为之一变。这一天，范氏忽然梦见张绍头戴黑色的帽子，帽子上垂着缨带，还没来得及系好，急匆匆地走来对他说：
巨卿兄，我已在某一天过世了，会在某一时下葬，永归黄泉。兄如果还没忘了我，能不能再见我一面？
范氏在恍惚中惊醒，悲伤长叹，痛哭流涕。于是他把梦中的情形向太守报告，请求让他前去奔丧。太守虽然心里并不相信，但不忍心拒绝他对朋友的深情厚谊，便答应了他。于是范氏穿上为朋友吊丧的衣服，赶着梦中张绍对他说的下葬的那天，骑着快马奔赴张庄。范氏还未赶到时，张绍的灵柩就已经出发了。到了墓地准备下葬时，灵柩却怎么也放不进墓穴中。张绍的母亲含泪抚摸着灵柩说：
袁伯，难道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？
就在这个时候，从远处传来了嚎哭声，只见有一辆吊丧的白马素车飞驰而来。袁伯的母亲望见那车说：
一定是范巨卿来了。
范氏一下马就向张绍的灵柩叩拜说：
袁伯兄，你可以安心去了，生死一路从此永别了。
当时慕名参加张绍葬礼的有上千人之多，见此一幕无不感动流泪。 于是范氏拉着尹冠的绳索牵引着灵柩，这时灵柩才顺利地安放在墓穴中。安葬好后，范氏又在张绍的墓旁修坟种树后才离开，并把张绍的母亲和妻子送回了老家。范氏和张绍的信义故事一时广为流传。为了纪念这两位信义贤士，范氏家乡的人们自发捐资修建了庙宇，并将范庄村改名为鸡黍村。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。山阳郡太守闻之后上表奏请，汉明帝感其诚信，遂下令拨款修建范庄祠，命名为二贤祠。范氏的诚信之举，在金乡流传下了鸡黍之约的千古佳话。鸡黍之约也成为诚信的代名词。2000多年来，历代文献对范章鸡黍之约的故事都有记载，赞颂他们二位贤士的诚信精神。清朝汝南人傅鹤祥有诗赞曰：
昔人重一诺，鸡黍弃如金。约以神相照，交于信可深。天空秋色迥，霜冷碧潭沉。岂为山河阻，永见金石心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